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亲爱的你，正在为转职烦恼吗？在找职缺、准备履历、面试的循环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顺利得到理想的工作？ Between Goals 的跨领域求职实战线上课，就是为了帮助你从确认转职目标到准备面试，精准的在履历、面试当中呈现你的个人优势，让你自信的拿下理想的工作。这堂课将会用跨领域能力地图带你写一份亮点满分的履历，也会教你如何读懂职缺的关键字，让你拿到面试的门票，并用自我介绍的模板带你精准且自信的表达自己，拿到工作机会。即日起到3月31号的午夜限时优惠中，另外输入听众专属折扣码自信转职，优惠价再折281元，而且只要在3月31前购课，就有机会抽中自我介绍的回馈，提供你可以实际应用在履历、面试、自我介绍的建议。详细资讯以及课程连结都在资讯栏，赶快去看看吧，让我们陪你一起自信转职。
我今天到一个产业或者到一个公司，我一方面我的硬知识如此不足，我又没有产业经验，然后我还要适应那么多的变化，然后我还要好好做我工作，所以就有种
分身乏术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就很常会觉得自己不够。你可能从小的教育，你就是一直考试啊，一直很努力达成目标，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熬夜，我就是要，
就是我现在做的不好一定是我不够努力，
对，你就会觉得说我就要写完所有的评量或者是要干嘛才可以达到我的目标。可是其实有时候职场并不是这样子，
考试
它不是考试，然后其实放轻松真的可以让你心情好一点，其实做事情也比较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也会遇到一些比较轻松的人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由 Between Goals 职涯服务平台所经营的节目，职场上不知道和谁说的烦恼，不知道如何面对的挑战，希望都可以在这里聊给你听。今天呢，非常开心，欢迎到由美国远道回来的 Christine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职涯故事。
耶、yeah, 很开心。 Hi Grace， 还有 Hi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那我目前在美国湾区的一个科技新创公司担任产品行销专员，然后在美国已经工作超过10年了，这一次很开心来跟大家聊天。
耶、好难得哦，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追我们节目追得很紧的话，会知道 Christine 其实在上一次来说我们第99集的时候，然后这集有点像续集。那上一集其实 Christine 有跟我们聊到那时候在大裁员的时候，其实 Christine 也刚好经历过这样一段经历，然后事隔
七个月
了，七八个月。今天我们要来就是续集，就是 Christine 恭喜换到新工作了，
耶、yeah, 很开心、yeah.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从裁员到中间经历过一段在待业的期间，然后找下一份工作，到现在顺利找到下一份工作，中间这一段到底做了哪些努力。然后我觉得最近刚好我觉得也很多听众可能3、4月过完年这段时间在整理说啊，到底要不要转职，在做一些心情上的准备或是转职上面的准备。我相信这一集 Christine 这一集会带给你很多的收获。好，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现在你过去的职涯经历做过哪些工作，然后现在确切在做什么。
好啊，那我一开始在台湾念的是外文系，那毕业之后我马上就到美国念了广告研究所。那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在飞利浦，就是做广告行销。那它是你可以把它想成飞利浦很大公司里面的一个很小的 marketing team。对，那就是什么都做，比较 generalist 的一个职位。那在那边做了大概2、3年之后，我跳到了一个叫做 Indiegogo 的新创。那在那边也是做行销。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它是负责群众募资，然后它又是个平台，所以等于说我在那边大概5、6年的时间经历了各种不同 marketing 的 function。 然后工作中间可能比如说工作了3、4年之后有点无聊了，我还转换成了产品行销，算是目前可能软体业很 流行的一个 marketing 职位。那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在一月份被裁员，然后我总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找工作，然后顺利的在去年七月换到了现在的公司。那目前的公司叫做 Alchemy， 我们是一个区块链软体工程师的一个平台，那我们是提供 API 给区块链工程师去做应用程式，你可以把它想成 AWS、嗯、然后是区块链界的 AWS 这样子。
OK OK， 那我问你哦，就是因为这中间的转换，就是离开上一份工作并不是你自愿的嘛，然后接受到这个消息你怎么消化它，然后这六个月你做哪些准备？
几个方向吧。第一，我觉得大环境如果是软体科技业的话，其实裁员已经是有点家常便饭了、嗯、就是可能今年有裁去年有裁这种公司蛮多的、嗯、所以等于说职缺没有那么多，然后大家在雇用人的时候也比较保守。嗯、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然后我想要在美国做行销还是有蛮多就是在
挑战，
对，挑战然后或者是在面试准备的地方要一直练习一直磨、嗯、对啊。那第三点，其实我觉得我回顾我找工作六个月，我蛮庆幸有这一个经历的，因为就像你讲，其实我一开始被裁员是非自愿的，但其实经过这一招我蛮开心，我在工作或是我的职涯的人生中有这个时间可以去探索自己，然后有点像是一个 reset 的感觉、哦嗯、所以我还蛮开心、嗯、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现在也还蛮常见的，因为毕竟真的是有太多人被裁员，所以包含疫情以来啊，然后裁员啊，很多人都在做一个心态的调整，然后去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嗯嗯嗯，那你觉得从接受，因为它应该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嘛，那第一步你可能会需要先消化这件事情，然后再转往变成积极的行动。我觉得这中间是不是有经历过一个调整？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一直都在美国工作，我觉得因为在一个算是不是舒适圈的地方，我觉得我那种生存意识非常的高、啊，所以举例而言，其实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难过。
OK，
这其实没有到很健康，可是我觉得我的内心就是有种我要生存，我要活下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大概惊讶个一个礼拜吧，然后调整之后，我就开始想说 ，OK， 我有哪些计划，我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我要怎么样面对再来的这些时间，嗯、我的 guiding principle 是什么？
天哪！
对，所以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就倒下去，赶快又站起来的人。然后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个性，一方面也是美国的整个环境，或是我经历的、这个、
消费也蛮高的，
对，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余裕、嗯、让我去啊慢慢的思考，或者是、嗯嗯嗯、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个性比较 laid back， 或者是他可能家里、嗯、你知道比较。
多可以支持他的，
对，或者是对、啊、或者自己可能对于金钱没有那么在乎的人，他可能就可以比如说环游世界一下啊，或者是只要稍微回台湾休息一下这样、嗯、但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算是蛮是那种行动计划然后开始去各方 explore 的一种个性、
okay.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这六个月你现在回去看其实觉得蛮开心有这个时间可以做一些探索，那这六个月你做哪些探索？
对，我觉得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想要再讲一件事。我觉得之所以很庆幸，是因为我觉得以一个人的工作啊，你很常会有想要换工作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我觉得是 cycle。 就通常你进一个公司，你会很兴奋，然后再来你会觉得你很不足，大家都很厉害，然后再来你会觉得大家都很蠢，我最厉害，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然后再来你可能会觉得啊，要不要辞职，然后所以它是一个 cycle。 所以我觉得我之所以很庆幸，是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你想要换工作你可能踏不出去，但我有点像是被迫踏出去，对，那这是很庆幸的部分。嗯，那再来就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做哪些 explore。 嗯，我是一个还蛮爱做计划的人、啊、所以其实大概分为三部分吧。第一部分就是我当时就先认定说我蛮需要一个正职的。嗯，对，那主要是因为美国我觉得没有保险会有点麻烦。嗯，对，那自己付保险有点贵，你一定要透过公司。嗯，但是第二步，其实我的个人职业我一直有点想要自己开公司或是自己做一些 project， 所以我当时其实算是有帮我的朋友做一些社群媒体或者是 influencer KOL 的规划。嗯嗯，有点像是帮他，因为像是帮朋友做点 consulting project 的感觉。嗯，对。 那第三部分的 explore 就是我觉得你也会去想一些比如说有没有短期可以赚钱的方法，
嗯，
比如说接案啊，做翻译啊，或者是提供职业啊服务啊等等。所以其实在这个六个月时间我也 pick up 了一个算是免费的一个帮助早期 marketing 的人给职业建议的一个算是志工服务吧，
嗯嗯嗯，
对。所以有点像是就是一方面知道自己需要钱，一方面也试试看有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透过自己的经验去想要大概回馈给一些刚出社会的人，然后主要是这三方面的探索，
哦，很棒耶。所以其实第一个部分是你还是一边在探看那个正职的机会，因为需要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第二个部分有点像是你从你现在有的技能去延伸，譬如说变成顾问，或是能够用接案的形式去做不同产业或是不同类别的事情。
对，
因为像你同一个技能延伸出去，你还能套用在哪些地方，
对，
去透过专案来做练习。第三个是一样是从你的技能跟经验出发，用志工回馈的方式去参与更多的 project。
对，
所以你有这些不同的支线开展，去可能有机会去做你之前可能比较没有时间做的事。
没错，就是这些其实对啊，就是都是新的体验吧，
哦，所以其实你这六个月还是做了很多事，欸，
其实这六个月很充实我觉得蛮好玩的。
OK， 那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或是你觉得最有帮助的 experience 哪一个？
老实说我觉得做志工对我来说最有帮助，哦，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很喜欢人的人，
啊，
对，然后在做志工的过程中其实give and take 吧，就是我觉得在帮助别人找工作或是跟别人聊职涯的同时，我自己受益非常多，对啊。然后
怎么说，
就是举例而言好，我觉得因为我很常会跟别人讲说你要怎么找工作，
嗯，
然后我觉得在一直讲的过程中，我会更加去聚焦或是整理我的想法，
然后也跟嗯对我可以这样做，
对对对，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做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你越聊你越想，然后你会有更多想法的过程，
啊，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也可以让我更加了解这个市场，让我更懂得怎么看人吧。你要如何在一见面马上只有30分钟时间怎么样快速进入主题，怎么样了解对方的需求，然后或者是我也更加知道说诶今天这个 resume 的人大概有可能是怎么样子，
嗯，
对，然后我甚至会因为跟很多人聊过然后会有很多的体悟
啊，就是你会看他们的表现跟他们谈自己的经历，你也会有一个接收他讯息，就是他这样子讲话的形式你会有一个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会更知道哦这个感觉带给别人是正向的感觉，或是就是那个感觉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要让自己讲话也给人这种感觉。
对，甚至我甚至会觉得说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你实际做了什么，而是你怎么呈现。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我至少美国的职场会让我这么觉得，就是当然你实际做了什么很重要，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呈现它，或者是让别人跟你合作，或是让别人知道你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它就没有办法发挥它最大的效益，
嗯，
对吧，啊？或者是以商业上的角度而言，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可是你却没有好好的去行销它，没有去好好的 distribute 它的话，它这个产品也有点可惜嘛，
嗯。
那套用在找工作的方面也是，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很棒的经历，可是你很常在怀疑自己，然后一上来就马上说哦，我觉得我哪里很不够，我该怎么办？你如果是这个心态的话，那其实你在一开始那个气势就有点落掉了，
嗯，
对。但是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有些人可能他的经历没有多特别，可是他就很有自信的陈述，然后非常积极的说诶可以哪些更好
啊，
对，那个整个对话的气氛啊，或是我可以给他的东西，可能就跟比如说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那个化学反应就不太一样。
真的真的，因为其实我们要陈述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种陈述的方法嘛，譬如说一样，我不可能我来这个应征这个工作我真的面面俱到，然后全部的能力值都点到满，真的不太可能。但是我如果知道我在某些譬如说他需要的五个能力里面啊，我两三个好我可以做到蛮强，诶后面有两个我觉得有点不足，我可以选择说这两个我真的不太强，我不太足，但是我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这两个我是觉得我还可以再怎么样更好。那其实对方接收者的角度就会知道哦，你其实已经想过，你自己知道你有哪些是强的，哪些是相较不足的，但是你知道怎么往前进，那这样我就会觉得诶那我可以想象我怎么跟你 co-work。
你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疯狂点头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字你提到，就是自己想过，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你自己想过你自己的经验在整个市场中它的定位点在哪里，然后你知道你自己有哪些优势跟劣势，所以你才可以很平铺直述的去跟别人说，哎，我现在在这里，我要怎么样更高，而不是一味的担心说，哎，我觉得我好像不够，哎，
真的。
对，那我觉得对啊，总结就是这个，就是我在志工经验就跟很多人聊职涯、算是一个 takeaway，
有点像一个镜子，就是你看到他们的表现，然后你也会反思自己说，哎，那我在这个地方做得好不好，然后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去表现我自己。
对
哦，好棒哦。你那时候记得你大概做了几个人吗？
我想一下，我那时候高峰期可能一个礼拜会三四个，哇！然后我从去年一月一直持续到今年现在三月，所以已经持续超过十二个月了。对，那我觉得
可能也有100位咯。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去年七月开始上班之后变成一个礼拜一位、所以我觉得一定有50位。对，可能50到100之间。
这些人都从哪里来的？
就是网络上一个平台。
哦、oh, ，OK，OK，、okay, 美国的，
对，美国的一个平台，然后
它是免费的，
它是免费的，
哦、
对，
好酷。那像这样子接志工，你身边的朋友去当志工的人多吗？
其实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在做这件事情
，OK，
然后我才就是也一起做，但他并没有非常流行。Oh.
OK OK， 但是你觉得收获很多？
对，就是我觉得以一个比如说你在找工作，然后想要找人聊天，然后又想回馈的话，我觉得蛮适合的。哦、对，但一般人可能如果你很重视你的时间的 ROI 的话，那可能就你知道，
就不一定是一个可以拿来赚钱或是评量 ROI 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因为他毕竟是志工嘛，就我把它当做一个志工的机会。
了解了解。好欸，那你觉得啊，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也蛮多听众会就是会跟我们分享说，哦，好想要裸辞，好想要休息，但是我又怕这个空窗期太久不好找工作，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真的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每天在讲裸辞，可能讲了很多个月那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股冲动。
OK，
对，然后对我而言，我看待这个的一个，
你觉得怎么评估会比较好？
我觉得它就像是你手上拿了一壶很热的水，如果这个水太烫了，你自动会把它你知道
放下
放手，可是如果你这个水很烫，你又一直死抓着，我觉得你有一个想法或是两个想法可以想。第一，老天爷可能还让你在这份工作继续修行或是继续学一些东西，就是你跟这些人的缘分还没有真的结束然后你可能还有一些东西要学，所以他没有让你马上放手。
OK，
然后第二，可能你在学的就是放手这件事。
哦，回到我们现在在磨练的课题是什么？
对，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课题的事情。因为我可能小小插题好了，就是我很常觉得，你刚刚不是说镜子吗？你觉得志工是镜子，其实我觉得你人生遇到很多事情或者是找工作也是镜子，换工作也是镜子，就是当你的心态调整到某个地方，事情都会往那个地方走。嗯，对，比如说可能我在职涯上面，如果我觉得说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我都觉得很不顺，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合作起来很多你知道眉眉角角或者是很多挑战，其实有时候当你把自己调整好，那些人自动会远离你、或者是自动会有新的人。
有一种就是我们会讲什么吸引力法则，
对，吸引力法则，或者是甚至是可能有些资源或是有些机会也许原本就在你的身边，只是你可能困在某一些你知道某一些其他议题，所以你没有办法发现那些机会。嗯，对，
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吗？
有，我就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你的经验是什么？
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就有点带到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不满200人的新创，然后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压，然后速度快，然后大家都非常聪明，非常精英的一个环境。对，那我觉得我一开始在这家公司的时候，我真的压力非常大，然后觉得自己很不足。对，那后来我其实就有算是经历了几次心理咨商，就还有透过专业的帮助，然后我就学习到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然后
赶快教我们两招
对，可以，大家可以分享。
好，
对，可是我觉得我调整完我自己之后，不管是我专案的方向或是我身边的一些人士，都有因此而变得
更顺
然后更适合我的方向。
我真的完全可以 relate 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看什么都很烦， 然后当我觉得什么都很烦，我可能表现出来就是很烦，所以更多烦人的事情跟更多不顺的事情就会在我身边发生。
完全是。
但是如果我自己是平静的，然后我比如说就是我不想要就是太身心灵，但是譬如说你真的是比较正向的看待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这样子都有因果，那我们就这样子顺着看这件事情，其实你就这样有条理的看所有的事情，身边的东西就开始有条理，然后你喜欢的这些东西就会慢慢来到这，就是我觉得它也不是真的多玄学的东西，它就比较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它真的这些你喜欢的东西，它就是你也比较容易注意到它们。
对，完全同意。
然后你不喜欢的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不是不属于你的，其实你就会路过它，就像现在路上有100块你要捡它，还是是一个石头你要捡它，就其实我们身边都一样是这些事情在发生，但是到底是什么会去吸引我们？
我觉得你在讲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是内心疯狂点头因为太同意了。然后尤其是我觉得你刚刚那100块的例子也很好，就是很多时候你想要换工作，其实有很多的契机，
对，都在那边、
啊、很多的100块在那边，可是
或是有1000块
真的，然后可能你可能就一直在心中看着一些铜板、嗯、或是你可能很专心的在想要过这个马路，嗯，就是其实就是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吧，然后你的整个心思在哪里，嗯，然后有时候你可能往后退一步，嗯，就开了，或是有人提醒你，
对，
或是你听 podcast，
对，
对啊，就是。就有时候我觉得心态还蛮可以，
我觉得大家真的好像可以试试，就是你试着用一个不同的观点来试试看，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谁，我来看某个东西，哎，它可能会让你看到有一些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切换这个观点的，我们是可以去看说我今天我想要用什么样的观点， 我可以选择今天超级负面啊，我今天就当一个负面的人，然后我来看这世界要带给我什么负面的讯息，但我也可以当一个正向的人，然后来看看哎，今天我看到世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也许就是就这样练习，我觉得蛮好玩的。
嗯，我觉得蛮好玩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我也会想要提醒自己，就其实有负面的观点其实不是坏事。
对啊，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可以切换的能力的话、
啊、
我觉得会还蛮棒的。
对啊，是不是就是感觉有个 super power， 然后就可以随时切换我看世界的观点、嗯、
就把自己的职场或是人生当作一座剧吧。嗯，然后想说哎、嗯，现在到底在什么章节，
没错，我用主角 A 来看这个剧本，主角 B 来看这个剧本，其实我们看到的时间跟事件，但是我们看到的善恶可能都不一样。
对，然后、嗯、比如说如果有听众想要转职的话，那这个章节你觉得它会叫什么名称？嗯，对，或者是你想要去的新的章节它长什么样子？嗯，对，你就可以去想这个故事线，然后发挥一些想象力这样子。
真的好玩好玩。那你觉得刚刚有讲到说你在刚换到这个新工作其实有点不适应嘛，然后有去跟心理咨商聊聊，那这一段的经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我觉得其实是还蛮赤裸，但是我很乐意分享。
感谢。
因为我们公司是他的我们公司要卖的产品是卖给工程师，嗯，那我自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工程背景，所以等于说我进这份工作我有很多硬知识需要学，对啊，很多硬知识啊，产业知识，然后再加上我们公司算是个新创，可是很多人都是从什么 Facebook Google、就很多很一流的公司来，然后大家真的都是非常聪明又非常工作狂，对，那
就又聪明又努力的人，
对，又聪明又努力就是卷到不行，很可怕。对，那我想我觉得可能要举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以新创而言好了，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变动，对啊，因为市场一直在变，然后公司其实就是要一直调整才有办法调整到最佳的状况，对啊，那以我自己原本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就想象嘛，我今天到一个产业或者到一个公司，我一方面我的硬知识如此不足，我又没有产业经验，然后我还要适应那么多的变化，然后我还要好好做我工作，所以就有种
分身乏术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就很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对，因为有点像是我
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对，然后同时因为我算是产品行销经理，对，我其实是经理，然后我没有管人，可是我也需要独当一面，但是新创的要求就是他希望你有即战力，嗯，就你一进来你就要发挥影响力，可是我又需要学习东西、嗯、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
进度太快了，
对，进度太快，然后全部东西都打在一起，然后我就一边在摸索又一边需要杀出自己的路，嗯，对，所以就整个压力很大，然后 一直在找方向啊等等的。嗯，
结果呢？
结果我觉得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因为我相信也很多人可能他是在现在的状况里，不一定是新人啦，他可能有一些新的专案，或是他开始在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可能也有生活的进度在推着，然后一边又要想说，哈，我觉得又有新的东西要学，然后有一些旧的进度也是得要做好，然后就是这个纠结，然后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不够努力的这个状态的话，你那个时候后来怎么找到一些方法对你有帮助？
了解，我觉得大概有三点吧。第一点，我学到的是就事论事。嗯，对，就事论事，就是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平铺直述，我就讲一个反例好了。反例就是很情绪用事。嗯，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上，如果你一开始硬基础不够的话，你可能会很常会有挫折，你可能会犯错或什么的。那我觉得一个好的环境或是一个好的态度，就是你就事论事，就是你没做好你就承认，你不足你就承认，然后就去学，你就积极去学。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帮助我蛮多的，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觉得自己
批判自己、啊、
对，或者是不开心或者是难过、就是你就事论事，就说 OK 我现在在这，我哪些不足，那
列出来，
对，列出来action plan 然后我往前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这点应该是在各国都很适用，就是找到一些自己职涯的关键角色吧，对吧、啊？哪一些人是可以跟你相辅相成，你们可以互相帮忙，然后解锁哪些人就可以帮你 unlock 很多机会、或是很多其他人。
对你来说是谁？
对我来说吗？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观察这整个公司组织的 dynamic， 对吧、啊？就是你就要去看说哪些人是
可以帮到你，
可以帮到我的。
哦，所以你有去找人协助？
其实应该是我有去
观察，
然后可能每一、我当然不是躲在旁边观察，我觉得我就是到处去试，试试看说，哎，问哪些人比较容易有实质有用的答案、然后哪些人可能他比较会给你要求，可是不会给你产出、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到处去试，
这个很实用哎、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那边急、可是我就是真的新来这里，我就是真的不会，所以我需要学。
对，
可是我到底要跟谁学？
对，
我觉得这超级关键，因为你如果找到一个人，他就跟你说，对啊，你这个不足，然后就一直比如说骂你好了，然后不给你实质的建议，你只会回去越来越挫折。
对，
所以找到那个对的人。
对、然后我觉得想要讲的第三个 take away 其实跟这个有点像，可是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别人成功的方法不一定是你成功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新人特别适用吧，因为像你进到一个新的公司，你主管一定会说，哎，什么什么东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谁谁谁，可是其实你主管当时问的那些人，他们可能经过比如说组织调整、市场变化，可能但你要想大家一直是变动的、或者是可能比如说跟你
那时候适用现在不一定适用，
对，那时候适用现在不一定适用，所以比如或者是你主管适用他不一定适用于你，
对，
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的路，就是你要进到一家公司、了解自己哪些不足哪些擅长，然后去多方的去找资源找人，然后去找出你自己在这边生存可以靠的人可以靠的资源跟可以靠的方法。
有点像是找资源，然后也建立起自己一个感觉比较安全跟可以能够往前进的一套系统或方法。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有帮助。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是学会就事论事，然后不要用情绪用事，然后第二个是找到你的环境当中可以协助你的关键角色，然后第三个是找到属于自己成功的方法，就给大家参考。我觉得真的很实用，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到一个地方太慌张了，然后那个慌张有时候就会让我们自己越慌张越做不好，然后又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就进入一个天哪天哪就是很焦虑的状况。
对，我可能再补充第四个东西。
好，哎呦，好，
我觉得你刚刚讲不是很慌张吗？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整个心情很紧绷。
对啊，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你越紧绷越做不好，
没错。
所以我其实到后来我就有第四个 take away， 就是放轻松，开开心心，我们轻轻松松，我们不需要粉身碎骨、我们也可以完成目标。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可能算是帮助我最多的。
不需要粉身碎骨也可以完成目标，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highlight 了吧。我觉得很棒耶。但是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放轻松超重要， 我私心非常认同，但这件事其实是不是不容易？
很不容易。甚至是我觉得我一直到可能去年底吧， 我都没有发现原来我这么紧绷。
哦，因为那你怎么发现的？
我就是
筋骨，筋骨。
我应该是透过心理諮商。
OK，
对，就可能这可能有点扯到灵性或扯远，可是我觉得你可能从小的教育，你就是一直考试啊，一直很努力达成目标，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熬夜，我就是要，
就是我现在做的不好，一定是我不够努力。
对，你就会觉得说，我就要写完所有的评量，或者是要干嘛才可以达到我的目标。可是其实有时候职场并不是这样子，
考试
它不是考试。然后其实放轻松，真的可以让你心情好一点，其实做事情也比较顺。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也会遇到一些比较轻松的人啊。对，然后
这就刚回到我们前面讲那个吸引力法则。
对，
你放轻松就会吸引到比较轻松人，所以你的整个环境就会比较轻松。
对，然后我觉得你在一个比较，这样讲我觉得很难，用讲的很难，可是当你用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站得比较稳。嗯，你可以比较知道说 OK， 我现在就是在这里，那我要往下个方向走，下一步走哪些方向，哪些步骤，我就就事论事走。
那我问你哦，因为你刚好是从一个比较紧绷然后很努力的这个状态，然后慢慢调整到一个试着放轻松，那你在这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你会觉得对于帮助我们放轻松是有帮助，或是帮助你放轻松？
这可能听起来有点白痴，可是我每次进公司啊，我都会很开心的跟所有人打招呼
啊，也不是能量投射出来。
对，就
是
我就是经过，就是很开心的打招呼。
Hi，Good morning。
对，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我遇到有些人，我就应该说，因为我意识到很紧绷这件事嘛，所以我就可以去观察到哪些人是轻松，哪些人是紧绷的。
OK，
然后当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人，我感觉他很紧绷，我就会内心想说不用紧张，没关系，就是我会默默的在内心对他说话。然后
那你不会说出来吗？
我不会说出来、
okay.
可是我会在内心可能也提醒自己也提醒他、
啊、
就哦，现在有点紧张没关系，我们放轻松、啊、可以的。我可能会在内心打气，
好可爱、哦、
然后可能他可能跟我紧绷完之后，我可能会补上一两句说，就是鼓励他的话，或者是给他一些些话，可是不用讲太多。
嗯，就一两句，
对，一两句说，哎、欸，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啊之类的，对，就让这个环境比较轻松，
变成一个拉拉队的感觉，然后可能也帮对方加油，也帮自己加油的感觉吗？
对，我甚至其实我正好前几天有看到一篇文章，他就在讲说，一个组织里面会有一些比较高能量的人，跟一些比较低能量的人。其实一个组织里面，他只要有，比如说少部分的高能量的人，其实就可以影响整个气氛，
因为他可以传递
他就在散播他的那个磁场、
哦、
对。那我所以我刚刚讲说，你刚问我说我怎么样可以放轻松，我的方法就是我自己先放轻松。
OK，
我先来跟你打招呼，我先来就是关心你今天怎么样。
OK，
对，让
所以当那个有点像是你先把话说出来，然后用打招呼的方式，你就可以先因为直接进入譬如说讨论工作或什么，他相较听起来就是比较紧绷的状态，但是如果我先从打招呼开始，或是关心你今天的状态开始，好像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始。
对，然后再补充一点好，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有没有经验，就是你跟别人开会，他其实一直在想别的事情、他不一定是完全你知道全神贯注，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你跟他开会的一开始，你先关心他一下、让他把一些他脑中的东西先释放出来、也提醒他说哎、那些东西结束咯，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像是
更专注，
帮他放轻松，帮他做一个转折、你们的讨论也会更顺利。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的放轻松其实是帮助他后面更专注。
对，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专注，会觉得专注是一个好像需要压力跟高压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啊，我也觉得在看我现在工作状态，我也觉得自己的心态轻松，其实你更容易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然后你会更有效率。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放轻松跟专注跟效率其实看似好像有点相冲突，但其实我觉得它是帮助的一个推力。
对，其实就可能人的身体跟人的心情都是有弹性的吧。
对，
就是你可能要拉一下筋，就是或是有个缓冲，才有办法再继续往前。
就是你要冲刺之前，其实你需要先暖身。
对，
你没有办法马上冲刺，以及你譬如说刚刚已经跑了500公尺了，你现在要再去冲刺100公尺，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你可能需要先喘口气， 然后再拉一下筋，再跑100公尺。哦，觉得很棒哎。好，那其实刚刚我们就聊到说你经历过这一段，然后其实有蛮多感觉，有蛮多成长的，然后跟对自己的发现，不管是你接下来的目标，你想要的位置，你想要跟什么样子的人一起工作，然后以及怎么样让自己更轻松，就是我觉得这在这6个月之中好像有蛮多的成长，然后以及衔接到新工作的这7个月，你就会在练习刚刚这些东西。那你现在你会说你新工作7个月之后你现在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点是，可能知道说自己如果被录取到这家公司一定是有原因的。
OK，
对，因为不瞒你说，就是我其实蛮常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录取，大家都那么厉害对，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会录取。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就比较不会再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说我今天会面试上这家公司一定是我某方面很契合，或者是某方面大家很需要我吧，因为毕竟现在工资也那么难找，我自己也找过工作，对、所以可能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存在即合理对，那对，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进公司一开始跟现在的转变，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现在在这个位置不需要去质疑他，好好做，好好学，好好去体验就够了。
嗯嗯嗯，然后真的我觉得听起来这样的状态也会让自己比较舒服，比较自在，然后也比较放松。
对，没错，
就可以再迎接下一个挑战。很棒耶，恭喜你现在的状态感觉蛮好的。
我也很珍惜，觉得非常的感激。
太棒了。好，那我们就来聊聊在美国的工作职场环境好了，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也会蛮好奇的，以及如果大家可能有在思考说要往美国发展的话，我们来聊聊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来看看怎么争取这个机会。
好，
那从你现在你觉得在美国工作你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
了解，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以我的个性啦，我就很喜欢充满挑战，然后遇到很多人，然后做很有趣的 project， 所以喜欢可能讲3点好了。第一点就是真的觉得这个工作机会很棒，对、就是会觉得说我做的工作因为是新创，所以都会有很立即或者是很明显的一个产出。然后第二个喜欢呢，就是因为毕竟美国市场很大，人才很多，所以真的遇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人。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待遇还不错吧。
嗯，
对，因为毕竟是工作，你其实就是想要有好的待遇，然后更好的生活。
嗯，
对、那这三点算是我很满意的。
嗯，
比较不喜欢的部分，我觉得也讲3点好了。第一点，因为
公平，
对，公平没错。我觉得毕竟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美国做行销，而且又是对象又是要卖给工程师，会真的觉得很吃力吧。
嗯，
对啊，然后
虽然是有点像一体两面啦，就一方面是很有挑战性，那一方面就是压力也蛮大。
对，压力真的是蛮大的。然后其实甚至因为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大家可能在职场上都蛮政治正确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跟我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人聊天，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潜规则或者是一些肢体语言不是我那么熟悉，或是不是我可以马上 get 到的。甚至是比如说可能一般你在跟朋友聊天你会互相开玩笑啊什么的，那我可能英文也没有那么好，或是我也不是这边长大，所以我没有办法那么自然的直接融入、
哦、
对，那
就是文化上面，
文化上面，对。那这是第一个比较可能没有那么满意的地方、那第二个老实说就是离家有点远吧、这其实也是一体两面，对啊、就是可能一年也才能够回台湾一次，顶多2次，或是对啊，或者是你就是要花很多机票跟时间。
嗯，
对。第三点的话，我觉得这可能算是在海外工作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其实还是会蛮常会想说，哎，什么时候要回台湾，或者是说，哎，我今天到比如说这个人生阶段，我想要在哪边定居、我想要在哪边买房，我想要在哪边比如说结婚生子、那我认为啦，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出国的人，我会觉得这会是你不是说每天想或者是每个月都想，可是这一定是你一年会稍微，
终究是很重要一个问题，
对，它会是一个一直陪着你的一个议题。
嗯，
对啊，然后这个议题它不会说是烦恼，它算是一个甜蜜的选择吧。 对啊，就是 你有选择，所以你会去想这件事情。嗯，
就等于是多一个选择也多一个烦恼啦。
对对，
有点像，就好像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好啊，那你觉得如果也有听众想要去美国工作的话，要跟我们推荐一些美国在当地求职的你觉得好的做法？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秘密，就是 linking 吧，然后多投其实就像约会、
哦、多投，
对，多投，然后就像约会一样，然后多找人聊天，多找人改履历，多找人练习面试，这样子。
多投不会越投越心慌吗？
我觉得还好吧，
以你的 case 还好，
以我的 case 还好，
是因为你很清楚目标吗？
应该说我觉得好，我讲细一点好了，我觉得多投并不是忙碌的投，就是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 project 在经营嘛，所以你就要做很多的 AB testing 跟做很多的规划，或是做很多的反省。比如说这个礼拜我就会去算说，诶，我投多少家，我中多少家，然后我聊了多少家，我进了哪些关，我就会把自己想成一个 marketing funnel、啊、然后我会去看说，诶，现在这个funnel 它的 healthiness 大概是怎么样子，
它健康程度，
对，我哪边卡关，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嗯，对，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在投的时候其实有点吸引力法则、欸、就是你投投投，你会发现跟你聊的公司当它达到一定的数量，其实就会有些趋势，比如说像
小数据，
对，有些小数据比如说像我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很多公司都在找，以 marketing 来讲，都在找 growth marketing 或者是 enterprise marketing。 嗯，对，那我后来自己归纳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经济没有那么景气，所以他们希望找会增长，就是负责 growth marketing 的人、嗯、或者是大公司 marketing 的人。嗯，对，所以我觉得以你的一个履历，你投很多之后，我觉得你应该到一定的量，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观察或者自己的 insight。 嗯，那我当时很常做的事情就是，如果我跟某一家公司面试，我就会去投他所有的竞争者，嗯，然后把他所有 ecosystem 里面的公司也都投一遍、哦、对，所以等于说我就会变得很有趣，我就会变成我可能这个月我都在面某个产业的公司、哦、因为我就是投了一家之后，
反正你功课都做了、啊、
对，反正我功课都做了然后我就把他们都聊一遍。
真的，
对，
这是个好的策略。
对、
其实你的多投并不是盲目的海投，而是当然也要清楚你的优势，而且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过程很棒，是你透过你去投，然后对方给你的回馈，就是譬如说他有没有邀请你去面试，或是你面试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他对你可能有些偏好，或是他想要跟你合作跟不想要跟你合作的原因，其实从你自己找到的优势根据符合市场的需求，其实中间就会找到一个，我讲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我自己如果是一个产品，我放到这个市场上面来的话，到底跟什么样子的公司跟什么样的职位是 fit， 那其实那个就是我最有机会的机会点。
你真是太会总结了对，就是对、啊、并不是海投，而是找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你丢出一大堆饵看哪些接起来、嗯、然后再越找越小，或者是越找越精、嗯、或者是越找越多方向，这样子、
嗯、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有一堂课就是叫做求职实战，其实它就是第一个部分先聚焦目标，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在投履历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目标的盲目乱投，真的就会造成自己越投越心慌，因为那个目标可能根本跟你没有接在一起，就是没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product market fit， 就不只是你可能市场跟你的这个需求没有在一起，你自己甚至可能也不想要那个公司，你只是觉得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就看到机会就投。所以我觉得聚焦目标超级重要。
对，我还想要再讲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撇步的东西，就是现在我觉得美国至少软体业大家都很喜欢在 LinkedIn 上面发文。
OK，
所以说我每次面试的时候啊，我都会去加面试官的好友嘛、oh, 或者是面试前我就会去看他。
你很积极。
然后我会去看他，比如说过去两个月他
发
了哪些论文，然后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对，
然后你知道
他们
的重点是什么，然后甚至有点像是，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你创造你自己的 algorithm， 对，就是
演算法，
对，演算法，就是你一般滑 Facebook 就是什么东西都给你嘛，
对。
可是当你很有意识的去加一些人，一些产业里面的人、
他就推荐给你，
他就会推荐给你很多，比如说举例而言，你对于医疗产业很有兴趣，医疗的某一块很有兴趣，那 你加了一个人，你按某个的赞，他可能就会多出很多类似的。哦、那你
这个
那透过这一点，你就可以把 LinkedIn 当做你的新闻来源，
真的，
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哪些工作机会，哪些论坛，哪些大家在讨论的事情，嗯，对、啊。然后这不只对于你，比如说面试准备，你在想说你要跟面试官聊什么很有帮助，我觉得也同时可以让你去知道说，哎，这个产业大家在聊哪些议题，
这个超级重要。这有点像是建立你自己的职缺清单，就像 Spotify 我们会喜欢的歌有没有，然后他后面就会推荐你类似的歌，这个也一样，就是你把你有兴趣的放到你的歌单里，他等一下就会推荐你类似的职缺，你就不用在那边很焦躁了。
对，我现在就是头狂点就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把你想要的工作的那些资讯全部都靠你，就是点赞或者是加好友，
而且这又不用钱，
没错，这是免费的资源而且我觉得最方便的是你也不需要跟他们聊，因为他们就在那边发文了，就大家现在不只是我们
被你讲的好像很轻松一样
没有，可是就大家不止下班后想当 KOL， 大家上班也想当 KOL。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上班也想要分享很多自己上班在做的事情。
哦，所以 LinkedIn 上面就看得到。
对， LinkedIn 上面都看得到啊。
啊，这个好多其实好重要，好像好适合回来听五遍哦。就是需要找工作的时候，这 不只是美国啊，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在找工作逻辑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刚刚分享的好多小笔记，就是大家可以记录下来，譬如说你怎么善用 LinkedIn 啊，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目标职缺再锁定得更精准一点点。那非常感谢 Christine， 精准我觉得已经就是太赞了，就是这个直接就是笔记的部分。好，那 Christine 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有兴趣往海外发展的听众？
我觉得我给的建议可能也会有点小小白痴，
对最喜欢直接的建议了。
对，那我给三个建议好了。
哎，这个人就是三的法则哎，我发现这个人好会做整理，什么东西都三个这样，很好
记。我自己非常喜欢做笔记，我是那种跟朋友聊天还会做笔记的人。
天哪！
对，那第一个其实我想要先讲一个很重要的，尤其是女生。我觉得你一定要防晒跟保湿，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外表的部分吗？是真的防晒跟保湿吗？
真的是防晒跟保湿。
okay, okay.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想要
推荐品牌吗？
这个等一下再私聊对，可是真的我觉得你很多时候你会一心想着你的事业，可是有些东西你知道青春过了就没了，然后晒，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太阳真的蛮大的，美国也真的很干。
我跟你讲，台湾的太阳也很不得了，只是比较湿。
对，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很希望十年前有人建议我，就是请注意你防晒跟保湿。
OK，
这点没有人建议过我，可是我很希望我当时知道。
好，重要保养的部分。
第二点就是比较实际的建议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毕竟你如果是想要到国外发展，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记得自己的初衷，然后我觉得你的初衷可能是你很爱的事情，很爱的工作，或是很爱的人，这些东西可能会变，可能不会变，可是我觉得这些你很爱的东西，或是你很相信的东西，会是去支持你高低起伏很重要的东西。嗯，对，就你一定要有相信某些事情才有办法阴天雨天都撑下来。
嗯，对，对你来说是什么？
对我来说，老实，因为我已经在美国12年，其实这真的一直在变欸。嗯，我觉得一开始我其实是非常有新创的梦，嗯，我就很想要在美国去了解说到底为什么他们都有办法创造出自己的品牌，然后名扬全世界，我很想知道怎么样从零到一。对，然后到后来我也真的接触到新创产业，然后遇到很多人啊等等，我觉得到后来我比较是想要过更好的人生，或是自我成就感。那当然我觉得我当初比如说新创啊这些它还是在，可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比重的问题吧。
你现在其实也还在路上，你还是在新创公司。
对，我也还是在新创公司，
等于有点像是你前面的那个目标跟初衷已经达到了，然后你前往下一个，你希望有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就是他好像也没变，他是多了一些东西。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第三个建议可能也是比较不工作相关的，就是我觉得身心灵健康蛮重要的，运动啊，然后諮商啊，听 podcast 啊，多多接受资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资讯差。 对啊，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存在，嗯，你知不知道这个找工作方式的可能，
真的你今天多听这一集你就获得很多找工作的资讯，
对啊，或者是可能跟不同的人聊，你有时候就会有新的观点、新的机会、新的消息，对啊，那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在身心灵的状态以及接受资讯或者是在一个健康活跃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嗯嗯嗯，没错。好，非常感谢 Christine。 那你最后一题，你有没有很喜欢的 quote 可以分享给我们？
其实这一题我觉得有一点点难，
是不是？
对，那其实我妈前几天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来自 Christine 的妈妈。
对，我想个小故事好了。
好，
就因为我们去一个豪华露营区，然后那时候我们要 check out 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在旁边除草，然后那些人在除草，他们就说等一下有剧组要来拍摄，我们要赶快把草都除干净。然后我妈就说你看那些人除草他们都很开心，而且他们有他们的荣誉感跟他们的责任感。那这个 quote 我妈讲的是，她说每一个圈子的人都有自己的快乐点，并不是很有钱或是很成功才会快乐，不过如果你想要去下一个圈子或是更高的圈子，你势必会经历一些痛苦，才有办法又在那个圈子找到自己的快乐。
OK，
所以它就有点像是一个圈子一个圈子一个圈子，每个圈子都有过得很好的方法，但是你想要往上或是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话，它会经历一些痛苦才会快乐。
妈妈怎么会从除草部分来到这里啊？我觉得很酷耶。妈妈怎么会从除草故事想到了这个圈子与圈子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
好酷哦。妈妈，但我妈妈妈妈不得了耶。但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圈子里我们有一些快乐，然后它时间久了可能会变成我们的舒适圈，然后在这边舒适圈觉得很开心很满足，也许这个就是我现在的阶段，但是如果我想要去到下一个圈子，我可能又需要经历一个重新适应重新学习的过程，然后从那边找到自己的动力之后，哎，它又变成我的舒适圈。
对
对，就是搜集舒适圈，但是也许慢慢扩大舒适圈，让自己更成长的一个故事，来自于 Christine 的妈妈。好的，非常感谢 Christine 的分享。好啦，那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刚好我们最近也有一个求职实战的线上课程，如果最近刚好你也在做转职的准备的话，我觉得这堂课应该可以帮助到你，可以到资讯栏去看更多。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donate我们，请我们喝杯咖啡，让我们为你制作更棒的内容。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职业发展、自我成长的内容，也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子报，追踪我们的 IG。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